好，我们再学习一个小时。刚才讲到，就是说为什么众缘所生法它就无自性，它这个道理啊，在龙树这没讲。龙树这为什么没讲呢？因为这在当时啊，这是一个普通常识。哎，这里头包含这么几个内容，一个是什么呢？大家都很厉害，就是不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就是什么呢？一个东西有没有自性，第一个最铁的方法就是什么呀？直接看到，眼见为实，对吧？这谁也都，我们现在还经常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吧？眼见为实，看到自性了吗？在老百姓那儿，他不考虑这个问题，老百姓天天就我看见这看见那个，他就过日子就完了。但是在这个学术界，在哲学家，在这些辩论的人们那儿啊，没有问题，你看不到自性，眼见没见过，所以这一条没问题。哎，第二条就是他们也是古代就开始探讨了，说桌子没有自性，那桌子为什么没自性啊？因为它是众缘所生法，它是其他东西攒起来的，哎，合成的，那它就应该是有别的性，它没有它自性。哎，就好像我们说，反正就是追，说桌子是木板合成的，那木板有没有自性啊？那木板追，哎，它都是因，都是因缘和合，哎，都是种树种出来的。说呢，最后找，古代哲学家早就找到什么了，就是这个叫即微。古希腊西方，公元前五六百年，一个叫德谟克利特的就提出来原子论，就是什么呀？他说世界呀，一切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原子组成的。这个原子是个什么东西呢？他说原子啊，就是一个圆球，最小的一个圆球。这个圆球啊，大小都一样，质量都一样，没有区别。它不能再分。世界就是由这个原子组成的。早就。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高明的多，深入的多。即微就是这个自性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自性，早就在你这个学术界你讨论什么呀，就是讨论它有没有自性。有没有自性已经讨论到这了，就是有的学派认为什么呢？从众缘微尘生，刚才不是那里头有一派吗？就是一切法从微尘生，早就有。这个那个人呢，就那一派他认为微尘有自性，但是龙树呢就是说什么呢？微尘就是说你先别说他有没有自性，你这个定义就是个自相矛盾，你定义都不能成立，就是你是个病句，你说不成一句话，他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哎，就好像那个现在那个西方举例子说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方的圆。哎，就是他说你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东西就叫方的圆。哎，它是方的，但是它是圆。他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这定义就不能成立，定义就是自相矛盾，所以这方的圆呀，它就不可能有。哎，龙树啊就是干这个活的，就是他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什么呀？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他说这个世界无。然后他怎么破我们呢？就是他就找你的那个漏洞，找你的那个逻辑漏洞，找你的毛病，指出说你说这有哈，你肯定有好多漏洞。哎，龙树就是给你指出漏洞的。其中一个漏洞就是说这个微尘，他说你说一切法的自性是微尘，它组成一切法。哎，微尘有自性，可是你这微尘的定义呢不能成立，所以你的整个理论全部垮塌了。哎，所以这个龙树这个就是这一步呢都已经是在哲学界在学术界普通常识了，所以呢龙树不用去说，只要你一说这个东西是众缘和合而成的，行了，这就是说它没自性。哎，他的自性是他性组成的，这不用说是吧？这不用说。 然后就有一个问题说，那个他性有没有自性？实际上就是刚才那个问题，说他性实际上也是自性，对吧？你现在对桌子来说，那个基本粒子是他，是吧？他性是基本粒子，他性组成自性。可是那个他性呢，对基本粒子来说，它又是自性，所以还是个有没有自性。最后就是龙叔说的那个，你基本粒子定义都不能成立，你这自性根本不可能有，就全部破掉它了。所以就是一个自性他性的问题。所以呢，只要你说是众缘所生法，它一定没自性，它是他性组成的，所以没自性。然后再找他性，他性又是破自性，你又是只要你是众缘所生法，你就没自性。到最后你非得成立一个什么呀，它不是由其他东西组成的，它就是自己，它没有因了，它不是其他东西传出来的，它就是没因的东西，你才那才有自性。结果呢，你这没因的东西就是无因生的东西，它不能再分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不讲理，就是无因生的东西，就是它不是因生的，那就是说什么呀，无因生。无因生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这基本粒子啊没道理，天生的，我也不知道它哪来的就有，你说这不是是不是不讲理啊没因，把因果断了，哪儿都说不通这个基本粒子。就这么清楚的一个逻辑矛盾，我们全人类都当成真理。你看我们现在科学家最尖端的科学，那量子力学为什么会产生革命啊，都在找那个世界的最小单位是什么。为什么呀，他找不着那个，他证明不了世界是真有那我们在那个九朝会那边讲过，那个就是从古希腊什么老子庄子都知道这是梦，都知道那个真东西你看不见，看见的都是跟梦一样，都是妄想，所以都在找那个真东西，就是到现在还在找这个。结果找找找出什么毛病来了，找没了你这电子枪打过去一个电子到屏幕那儿呢，没电子了，本来你打一个电子应该电子撞到屏幕上是吧，没有电子撞到屏幕上，屏幕上出现的是什么，出现的是波，这个波而且是什么呢，这一个粒子打出去啊，它是从两个缝过去的才能形成那个波的样子。这科学家你说懵不懵，你想他认为这一个电子是真实存在的，结果打过去呢，一个电子能从两个缝过去，那个时间非常短啊，它能从两个缝过去，过去时候还能形成两个波，这两个波呢还互相交叉互相干涉出来一个波的条波的影像，就好像是波才能造成的影像，粒子上哪儿去了，就没了。找找说那为什么说现在才发现粒子没了，那原来为什么发现不了，就是原来那个机器啊不精细，它分不了那么细，就跟我们老百姓你拿一个大木头橛子，你拿斧子劈，你劈劈劈劈，你这斧子就太粗了是吧，你就没法劈了，你没法往下分了，就是说你太粗的时候啊你找不到搞不清楚，现在那个机器越设计越精密，越设计越精密，所以越细啊它就该出毛病了，哎，你粗呢那都不行，水平低，哎，粗浅不行，所以到现在找这基本粒子找出毛病来了。所以量子力学的革命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什么，它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你如果认为存在一个基本粒子，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你人看不看它都不变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就肯定是错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电子枪打出去这个粒子啊就变成波没了，哎，说那究竟它说有什么，现在量子力学就告诉你 究竟有的呀，他说是有无数种可能性，哎，无数种可能性，它叫波函数，哎，咱们就翻译一下，就是无数种可能性，他也用这个词儿，就是实际只存在无数种可能性，说你看到的只是这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哎，你要是不看这无数种可能性就不出现，你必须有一个人去看，你一看你是看到的这无数种可能性的一种，实际上呢其他无数种可能性呢都还存在，所以就会出什么呢，叫平行宇宙，就是你睁眼这么一看呢，由于你这么一看，你使无数种可能性的一种可能性变成你面前的颜色了，好，这个宇宙立刻就分裂成了无数个宇宙，就是你这一看呢，然后在另外一个宇宙里头你一看呢，看到是另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宇宙里头还是你在看，你看到的是另一种可能性，无数可能性，就是你立刻就有了无数个你，世界也有了无数个世界，只是呢一个世界是一种可能性，唯物主义就把自己逼到这么胡说八道的地步了。我说过，你这个人看一眼无数分裂无数宇宙，你再看第二眼呢又分裂无数宇宙，那个人他也看一眼也分裂无数宇宙，他要看第二眼又分裂无数宇宙，好，我说这还叫理论吗？这我就说这世界上大概是最荒唐的这个谎话了，没有因了啊，整个世界说来就一下就无数个世界就来了，那一刹那有无数个就来了，哎，那简直是就是，所以这个量子力学就是刚才说的波尔说的，谁看了量子力学要是不感到震惊，你不感觉吓傻了，你这就没看懂，太震惊了，哎，整个科学界现在那个理论物理学家们乱套了，吵成一锅粥。哎，自己都不相信，就跟爱因斯坦为什么那么老头子为什么那么顽固，他就不承认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结果，哎，就是这个太难接受了，哎，所以啊，这个世间法啊，你别看你要说我稀里糊涂的我就知道吃了饱睡了就不困啊，那你就稀里糊涂的不求真理，那你就糊里糊涂的混吧，我就说那就跟那个动物一样。哎，一辈子一辈子你就按照你的轮回你就吃苦去吧，哎，无尽的梦无尽的苦，永远出不了苦，你要想搞明白一点，说这世界真有没有啊，这已经这个科学研究已经到这一步了，告诉你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它就是无数可能性，如果用佛学解释这就太简单了，真正有的就是心，你心里头是不是有无数种可能性啊，是不是啊，一切唯心造，你心怎么想你就后边就决定你做什么梦，哎，你现在心改变了，这个梦就能够让它做不下去，哎，完全在一心，就是无数种可能性在你面前出现一种可能，这一种可能性你看到的是什么梦呢，就是你前边所有的记忆啊里头力量最大的那个记忆的是什么，你就产生什么梦，就跟我说的，你比如说一个屠户一个猎人啊，现在还打猎打得高兴得不得了，打了动物之后还哈我打个大动物上还在网上晒照片，你下一生你做什么梦，无数众生去打你杀你，肯定是这样的，你想你跟众生的心是重合的，那么多众生恨你恨透了，是不是啊，你能做好梦吗你所以啊你能看什么可能性啊，就是看你那个力量最强的记忆升起的那个梦，你净做好事儿，好多众生都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你想你做什么梦，可能喜欢你喜欢的都烦，是不是啊？也有那样的人，好多人你撵都撵不走，非要跟着你，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无数种可能性，其实你要是用唯识来解释，简单至极，这世界就这么简单。而且掌握，你说掌握你的命运，就是在你怎么想，就是在你怎么想。所以修行为什么说修行就是闻思修正见？说刚才讨论说我们跟佛的心有什么区别啊？个儿一样大小，是不是啊？就是一个大圆球，个儿一样大小，大家都重合。神的什么不一样啊？内容不一样。我们熏了一大堆什么记忆啊？房子有，人有，就熏一堆这个记忆。那你做什么梦啊？你不可能做一做说房子没了，是吧？你录像录的都是房子有。那说佛跟我们记忆什么不一样啊？佛就是说房子没有，人没有，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他记忆的全是这个。他能升起有人我的梦吗？他找不着那种子，他怎么生那梦啊？没那记忆，就跟我们说你没那记忆，你就在梦里头就梦不着。我们大家大概有这个经验，我特别想见谁，我特别想见一个什么东西，怎么都见不了。那人都到门外了，你一开门看不着，为什么呀？因为你没那记忆。或者是什么呢？你有那记忆，但是它埋得太深，你一时啊让它在梦里出现不了。所以啊，你想做什么梦，这是眼前说啊，你就多熏什么种子。这不是解决办法，这只是讲个道理。彻底解决办法很简单，你现在就老讨论说这是梦，这真的呀，这是梦啊，没说嘛。你不用那个就是坚信这是梦，你就开始怀疑说，哎，这是不是梦啊？就这个记忆它就不帮助升起梦了，这是清醒意识，这就是破坏梦的。只不过它比那个坚信这是梦的记忆怎么样啊，力量大小不一样，但是它属于清净种子，它属于破坏梦的，让你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清醒意识，就是它的这个界限已经变成清净种子了，变成佛法正见种子了，只是力量不同。你在这怀疑它也破坏梦，但是破坏梦的那个力量怎么样？小。这个力量小了，它从破坏不了这梦，你从梦中醒不来。你越学越深，我坚信这是梦，好，这个力量大，你再加上修定，定力又深，心力更强，你很可能就证到五蕴皆空了。修行原理也很简单，所以你懂了唯识之后啊，一切唯心造，那解释一切解释的既合理又清楚又明白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给补充上这个，就是说龙树怎么一说，说从众缘生故就不是无自性了吗？龙树这反问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从众缘生，你肯定是没自性的，不用说。为什么呀？他是没自性，用他性冒充自性，是不是啊？他肯定没自性。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有他性吗？你还得找，那他性是他的自性有没有啊？你再去找，结果我们找什么东西都是因缘和合的，那都是没自性的。最后，如果他要是承认说，一切都无自性，那就等于承认这个世界是梦幻了，是吧？就是你在跟做梦一样嘛，你做梦看见人了，看见山了，结果呢？都没自信，实际上没这些东西。所以他一世间人一定要找着那个证据，就是说他有自信，他一定要证明这个。最后他就是什么，想象了一个自信，就是应该是这一切啊，有一个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永远不变的那个基本粒子。他认为那是他自信，那个就不是两个东西组成的了，不是中言和合的了。这是人们的想象，这个想象是很可笑的，犯了一大堆逻辑矛盾。就是说什么呀， 你不是种原生的法，就等于是无因生了，就没有道理了，是吧？你从哪儿来的呀？这个东西，天上掉下来的，你得给个理由啊，你得讲理啊，不讲理了，他只有不讲理，他才能成立这个理论。你看这多可笑！所以当时在这个龙树那儿啊，他们这个辩论已经是一个大家很平常的辩论了。所以说一说哦，这是众缘所生法，你承认这是众缘所生法，你就等于承认没自信。所以后边咱们接着来啊，说若法自性无，现在大家都承认了众缘生法都是没有自性的。注意，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众因缘生法前边举了那一大堆，什么意思啊？说明了一个，就是众因缘生法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我再重复一遍啊，他说一个内一个外，我们先说外，外法就是举了房子。这个房子呀，他为了举全，所以他都把人工，你看那个例子，都把人工加进去了。你这个人一加进去啊，实际上是人法都有了，这就是全部法。到说十二因缘内因缘的时候呢，是以我为主，以人为主，但是呢他也离不了外法。你六入六根，六根你处哪儿啊？你得处外边的东西，是吧？所以色声香味触法，外六尘也有了，然后你一处才有感受，你就得成立六尘，结果颜色声音什么全有了。所以呢，十二因缘是以人为主，但是他那个十二因缘包括了怎么样啊？我们见到的一切法，你眼见到的色，耳听的声，身体的感觉，跟思想想到的一切法，都在十二因缘里头。所以这内外两种因缘法呀，实际上都概括了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所以到这儿说，众因缘生法就是没自性，就等于说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没自性的，这就等于这么说。所以前边这都是有用的，你得理解它的意思，你得包括进去。然后那就是那个有人说即微有自性，然后龙树就说了，你这即微不是众缘所生法吧？他说对呀、啊，你因为他要是在众缘所生法，他还没自性是吧？他不能是其他东西合成的，他就得自个儿不能合，他是终极原因嘛。所以龙叔说，你看你这不是众缘所生法了吧？你不是众缘所生法，你怎么能承认它有呢？就是它没因，你怎么承认有呢？一下就驳倒了。所以啊，龙叔在这儿啊，龙叔的论里头就这些基本常识他就不说了。你只要承认众缘所生法，好，你就等于承认无自性。所以接着就说，若法自性无，如果你认为这一切法呀都没自性，他性亦无。就是你桌子没自性，因为它众缘所成，木板组成的，木板是他性。你要说承认众缘所生法没自性，那就等于承认什么呀？他性也没自性。因为什么？因为他性他也是对自己来说也是自性，他要是也没自性，也是众缘所生法，好，他性亦无。然后呢，自他亦无，说这不重复了吗？就得重复。为什么呀？我们人呢，他就这么多观点，你都得破。什么叫自他亦无呢？就是有人说呀，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因生成的，比如说桌子，他说就是木板这个他性组成桌子啊，没别的，因就是一个木板。但是有些东西啊是两种以上东西合成的，两种以上东西合成的，那它就是什么呢？叫众缘合而生，这就是自他性。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光找这个东西，还得弄点那个东西，就好像我们炒菜一样，是好几样料合在一起，鸡蛋西红柿，你得有鸡蛋，说鸡蛋是这个菜的自性，还得有他性，你还得找西红柿，还得放盐，还得放什么糖，自他合成的法。所以呢说自他亦无，这叫众缘合。所以这个自性他性前边啊这种情况少，这是先破一个自性， 然后破一个他性，说他性也是自性，自性无了他性也无，然后最后这句啊才是真正要破的，就是我们一切认为一切法都是众缘和合生成的，所以他说不管你这众缘是自性还是他性，自性也没自性，他性也没自性，所以你自他共那个叫多少众缘和合成了也没自性，整个把众缘所生法世纪无自性成立起来了。你看龙树说的这个，这就是时代不同，当时他写论呢、啊、就这么写，没有人提问题，大家一看这龙树说的对啊，哎，就去皈依龙树去了，哎，你说的是真的，你高明，哎，那个说这个世界是微尘生的那个人太傻了是吧，他说世界是一个不讲理的东西生成的，无因生的东西生成的，那你不讲道理不跟你学，哎，所以啊这是时代不同，所以到我们现在了说人根转顿，哎，那就要怎么样，就要把这个课补上，就说当时为什么龙树不说这个，一说众缘所生法啊，世纪无自性，这句话不用证明，哎，下边啊，何以故？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自他亦无，就是众缘所生法，世纪无自性。你看对不对？自他就是众缘嘛，自他合成一个法，他没自性，就是世纪无自性。所以这儿就等于把第一句那个龙树说结论已经出来了。下边就讲着说为什么这么说？因他性故，无自性。就是我们一般都认为众缘所生法这是自性啊，都是有的，他这是驳那个说认为有自性的啊，说这个众缘所生法他的自性是什么呀，说他的自性就是众缘，众缘有自性，他众缘的自性合起来就是他的自性，所以众缘所生法他就认为都是由他性组成的。因他性故无自性，这是那个常识，就是说因为这里头桌子这里头有的都是他性，他性不是自性，所以这个是常识，就是说众缘合成的都没自性，因他性故无自性，因为他有的自性都是他性，所以他没自性。我们说如果真的他性有自性啊，我们允许他假安立，就是如果极微是有自性的，那它组成桌子我们也可以说桌子有自性，就是那就是个假说嘛，因为什么呢，桌子真的有，那是真的存在，所以你也可以方便说它有自性，现在关键就是你找不到那个有自性的东西，所以他说呢第一步是因他，因为他的自性都是他性，所以他没自性。下边啊，若为以他性故有者，就是有的人说有他性就行了，哎，就说有自性可以这么方便说，龙树就让他出洋相了，就是我们刚才在底下说的，龙树他那个我说呀，龙树就是芝诺，芝诺只不过呀才写了40多个那个笑话，哎，芝诺写这40多个笑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说这个世界有哈，他的老师说世界无，结果呢人们都不信，你去给他讲这个世界无那个无的道理呢，他根本听都不听，他就说你是疯子，所以芝诺呀被迫想了一个怪招，什么怪招呢，他用反讽的方法，就是我讽刺你，你说有哈，你说有就会出洋相，出什么洋相呢，他说你要说这个世界是实有的，阿基里斯就追不上乌龟了，就是希腊的短跑冠军，奥运会短跑冠军追不上乌龟，人们一听你这太扯了吧，这短跑冠军怎么会追不上乌龟呢，那个芝诺说你说的呀，你说的这个就会出这个洋相，这人们就震惊了，就感到震惊了，说我说的我可没这个意思，你怎么说我说的他追不上乌龟呢，所以芝诺呀这就说你看 咱们把乌龟放在阿基里斯前面十米，同时他俩发令枪一响，他俩开始跑，他开始追。你阿基里斯要想跑过十米，他必须跑过这个十米的中间的那个终点，五米，是吧？说对。阿基里斯要想跑到五米，他必须先跑过五米的终点，中间的终啊，就是2.5米那儿。对，他要想跑到2.5米，必须先跑到2.5米的终点。说在阿基里斯跟乌龟之间有多少个终点？有无数个。为什么有无数个呢？因为你这个终点啊，是取你这个这段距离的一半，你取一半它还剩一半，对吧？你取这个终点，它老在那个老剩一半，它老能找到终点。这个终点是无数的，这个人们都承认。然后啊，那个芝诺就问，你一个人能跑过无数个点吗？无数个点就是没有数，没完，无数。你一个人能跑过无数个点吗？人们说那不可能啊，他怎么，他只能跑过有数的距离，是吧？他怎么能跑过无数个点呢？人们又承认了，说人一个人跑不过无数点。好了，他说他跑不过这无数个终点，他怎么能追上乌龟呢？你出洋相了吧？人们呢发愁了，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这大科学家数学家都在那破，就觉得这个他应该追上啊，但是呢你这个理论上就成立不起来，到今天破不了。哎，人们现在都认为说这芝诺就是叫什么呢，诡辩家，你呀理论上说不过他，他就是个说歪理的。哎，他就故意找那种歪理，就跟那个我说咱们中国也有中国那个庄子的朋友叫惠施，哎，他也是说了一大堆这个，那个我说那个叫他说鸡蛋里有毛，哎，然后人们说这不可能啊，你鸡蛋里怎么会有毛呢？就跟鸡蛋里都挑骨头嘛，你这找别扭。他说你鸡蛋能孵出小鸡来吧？你小鸡有毛吧？那鸡蛋里头要没毛，那小鸡那毛哪来的呀？就是他就找你人这个毛病，哎。逼得你哑口无言，这就是叫挑毛病。芝诺就是干这个的，哎，这聪明人啊，他就能看出来这个漏洞。到今天，人们误以为他是个诡辩师，就是说他呀，就是编了个怪论，你又驳不倒他，但是又不是真理。这个想法啊，是没有道理说不通的。你真理就是应该能够，真理叫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吧？那哪能说不通呢？你连逻辑都说不通，你怎么可能是真理呢？是不是啊？你连话都说的不对，自相矛盾，你怎么能成立这理论呢？所以这个芝诺呀很聪明，哎，这一指出，你看人出洋相了吧，你自己的理论你短跑冠军追不上乌龟。龙树啊就是用的这个方法。所以啊，我说我一开始刚学佛，说龙叔这么厉害，我读一读，读了之后就是什么感觉啊？就是感觉他就跟芝诺似的，净说反话。但是呢，你要从理论上逻辑上驳吧，你又驳不了他，反正我不信。哎，读了之后就这样。这就是什么呀？好多基础知识不懂，好多人家龙叔知道的常识我们不懂，所以看不懂。现在看懂了，就知道龙叔说大实话。所以这个地方啊，你不要有那个感觉。你看啊，龙叔为什么在这在逻辑上破，就是告诉你说呀，你的理论呢、啊、连逻辑上都是自相矛盾的，你就不可能是正确理论。你看啊，这个话是这样说，他说众言所生法就是用他性成立的自性。他说你啊，他性成立不了自性，他众言所生法一定无自性。他说如果你要说有他性就可以说有自性的话，龙叔说什么呀？若谓，就是说如果你说以他性故有者，就是说有他性就可以说有自性吧。 就这个东西就可以说有了。龙树呢就说你这个话呀理论上不成立，因为它的真实道理是在你那个他性也没有，它真实道理在那儿。但是第一步呢他先破这个，就先不跟他讲真理，就讲一个是什么呀，你这句话逻辑自相矛盾，你不要跟我辩论了。叫在这个印度啊讲有一门学问叫音名，就是名是这个名是学科的意思，名不是智慧吗？印度把一切学科都叫智慧，你是研究物理的智慧，你是研究这个精神的智慧，你是研究什么神的智慧啊，它就叫什么名。就好像我们现在说什么什么学，物理学化学这个学，因名就是找原因的，专门也找原因的智慧，找原因的学科。说这找原因这知识研究什么呀，我们说过实际上我们一切学问都是找原因，你解决问题都是找原因。说出现问题了，说我怎么解这个问题啊，你怎么解决啊，你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你找着原因了，解决办法怎么样，自然就知道了。你找不着说不知道，不知道你把发烧了，说为什么发烧，不知道为什么，行了你这病就没治，是吧。你找原因了，说发烧了，说怎么了，说这个着凉了啊，那就咱们那个就有药是吧，着凉了就着凉的药就能治。找原因是解决一切的。说这个阴明啊他还不是这个真正找原因的，他是什么呢，他是给你建立了一大套找原因的时候必须遵守的规则，用现在的话就叫逻辑学。就是你找原因的时候啊，你不能违反这些逻辑，其中有一个违反逻辑的就叫什么呀，叫自语相违，自己说的话呀互相矛盾。你比如说他们辩论的时候，那个印度特别流行辩论，他那个辩论啊就跟开运动会一样，一辩论就有结果，没有没结果的。为什么呀，辩着辩着这个人说你自语相违，好，裁判就说你违反了因明规则的第几章第几条第几节，哎，败了，下去拜人家为师就完了。哎，所以呢自语相违就是因明里的一个规则。龙树现在用的就是什么呀，说你先甭说有自信没自信，你先自语相违，就是你这话已经自我矛盾了，下去，哎，这个意思。如果说因为他性，以他性故，这个就有自信了的话，龙树你看给他出洋相了，说则牛以马性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说有他性就可以有自信哈，那牛就可以以马性有牛了，就是说有马就有牛，那他性吗，你说有他性就有自信。龙树呀现在不是跟他讲真理，所以你不要以为龙树说狡辩，不是，龙树是找了一个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什么呀，我先不跟你讲理，我先说你这个话呀说的不对，自语相违，你去重新整理你的话再来跟我辩论，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辩论规则，这省事啊，你上来就说你自语相违，下去了，你把话说顺溜了是吧，你自己话没矛盾了你再来找我辩论。哎，这是一个辩论方法，不是这个龙树在这耍赖啊。你我当时看了我就觉得龙树你这么说没用，我也知道不是因为马，那个牛不是因为有马才有牛，你不要说这话，你我是认为牛有自信，哎，你说这个。所以龙树呢现在说什么呀，你这水平啊你还跟我说不着，讨论不着有自信没自信这一步了，哎，你现在是话都不会说，你先回去练练说话，学学音名，你别自语相违，明白了吧，这是很严肃的哲学讨论啊。他说这就是破他这个逻辑，说你如果说桌子是由他性组成自性的，好，龙树说了我先不跟你讲理，我先说你这话就不对，哎，若以他性故就可以有自性的话，那牛就可以以马性有，就是说为什么有牛啊， 哎，因为有马，也可以说因为有房子，哎，只要有房子就有牛，对吧？因为有他性就有自性嘛，这就是指出你逻辑矛盾。哎，我那时候就觉得龙树说这些话没用，废话，现在知道吧？不废话，最聪明的话，我说你自欲相违下去，哎，一句话就把他赶下去了。马以牛性有，说为什么有马呀？它是他性合合而成的。哎，他性是什么呀？牛羊鸡鸭，对于马来说都是他性，有牛羊，哎，就有马。哎，如果你说以他性有，故性这个自性就有的话，那就出这个羊相，明白了吧？所以芝诺悖论呢，我们以后要经常提到，慢慢你就理解了。芝诺呀，不是捣乱，这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知道说你这个人傻到什么程度啊，你连话都说不顺溜，哎，你自己相违，指出人的漏洞，就是说你说的不是真理啊，肯定有漏洞，哎，但是一般人看不到，这都是能够找到漏洞的，都是大聪明人。下边啊，梨以耐性有，耐就是一种苹果，他说为什么有梨啊？那就是有苹果就有梨，哎，梨的自性就是苹果的自性，哎，对于梨来说苹果是他性，因为有苹果所以有梨，这不是阳相吗？是不是啊？这就是你不能说有他性就有自性，哎，这个话成立不了。耐以梨性有，苹果呢是用梨的他性做他的自性的。愚皆婴儿，儿时不然，就是说我就不举例子了，你要说因为有他性这个法就有的话，行了，你这就是自与相违，逻辑矛盾。为什么有马呀？你就说因为有牛就有马，那你随便说因为有空气就有马，嗯，那我现在有空气，我这就应该有马，你又有不了，证明这话是错的吧，这么个意思。所以就愚皆婴儿，不举例子了，而实不然，但是实际上呢这是说不通的，这你没法反驳吧。你马以牛性有，梨以苹果有，哎，谁都知道这是阳相，所以呢这个人这一句话就被那个龙树啊赶下去了，哎，很有道理的。下边接着，哎，这个人赶下去了，还有啊人家不犯这个错误的人，哎，接着说了，若为，就是这个人又说了，不以他性固有，但因他固有者，是亦不然。哎，这个人说什么呀？说我呀不以他性有，因为什么呀？他知道他性也是自性，众缘所生法你已经承认了，众缘所生法都没自性，那他性也没自性，所以你说他性有啊，逻辑矛盾。这个人聪明点，所以他说不是以他性有的，也就是说不是以其他的自性有的，但因他固有，那个东西有没有自性没关系，有别的东西就能传出这个东西来。还是想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人说的，就是我承认没自性，但是那个法还有。哎，这就是这种人，这种人你一看逻辑上好像这个挺糊涂。我们现在人都是这么，你看现在是不是这么说啊？说诸法无自性，承认啊无自性，这法有没有啊？有，肯定有。就是这法没自性，但是这个法还有，这是这种人。这种人他说啊，说我说这个法有，我不是因为说他是有他性，我是说有他，不说那个他的自性有，因他固有，就是有那个法，躲过自性了。龙树就说是亦不然，这个也是不成立的。哎，然就是当然的道理，就是成立的。哎，何以故？这个龙树又破这个第二个人，说这个怎么破呢？他说呀，若以蒲固有习者，蒲是什么呀？是水边长的一种草，蒲草，我们叫那个草蒲团是吧？蒲草团，哎，蒲垫子，那个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小时候那个都有。哎，蒲垫子就是那个水草啊编成的一个垫儿，以蒲固有习， 那个水草呢，哎，你可以编成席子。这个人就是说什么呢？说呀，这个席子呀，它是什么呢？是蒲草生成的席子，哎，所以呢，他说是因他故有，就是你只要有蒲草，好，我一编就编出席子来了。现在他不提自性，他说有蒲故有席。龙树还是用什么方法破呀？还是用那个自与相违、逻辑矛盾的方法破。因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这个最好破，而且打的对方是一句话说不出来，你自与相违，怎么说的自与相违呢？龙树说了，说你说有蒲草，所以呢就有席子。他说这样的话呢，则蒲席一体，就是蒲席是一个东西了。你说因为蒲有蒲就有席子，那就是说蒲就是席子，它是一回事儿，是不是啊？哎，他们是一个体，虽然你起了俩名，但是它是一回事儿，不名为他，就是蒲就是席，席就是蒲，他就不能说席是字，蒲是他了，因为他们是一个东西，所以你没有字他了，就不能把那个蒲叫成他了。若谓蒲与席为他者，就是说这样的话，如果你非说，就是你前边的论点是说什么呢？说是因他故有字，是吧？所以你如果非说蒲是他的话，他说行了，他说你就不能说因他故有席了，因为这个他不存在，这个他就是字。再说一遍，龙树第一步告诉他呀，你这个字它是一个东西，所以你没有它，都是字，就是没有它。说你要是说因为它有字，若谓蒲与席为他者，如果你非说它是它的话，没有用了，因为这个它不存在，所以呢你就不能说因蒲故有席了，因为呢不存在它，因为蒲就是席，因为它是一个东西，蒲就是席，不存在它，所以你不能说因蒲故有席。我再说，咱不怕啰嗦啊，再说一遍，我说的尽量简单一点啊。东西是一个，你看则蒲席一体，它是一个东西，所以他说呀，一个东西你叫分字他说不通，一个东西你或者都叫字或者都叫他，你都叫他也对于他也叫字，他性自性一回事，你反正不管你怎么起名都没用了，就一个东西，所以不能分字他了，这是第一步啊，就是说你说的字就是他，你说的他就是字，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提他了，都是字，都是那一个东西。好，没有他了，没有他了之后呢，如果你说因他故有字，就是他一开始的观点，他说蒲与席为他，你还把蒲叫做他的话，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东西就是那一个，没有他，现在是席子还是蒲，字跟他是一个东西，没有他，所以你要非说蒲与席为他，这个不能成立，所以你不能说因为蒲故有席，就是不能成立他观点，你不能说因他故有字，因为什么？因为字他不存在差别，字他是一回事儿。所以你把一个东西叫做字又叫做它，没有道理。既然这里头没有它了，所以呢你说蒲与席为它成立不了了，蒲就是席，席就是蒲，是一个东西，它不叫它，所以你不能说以蒲故有席，以它故有字， 没有他，哎，你不能说因为他故有字。语言上破，破的无有漏洞，你没法反驳。但是说这样他就服了吗？他不会服，因为什么呢？他只是把他这句话破了，就是你不能说因他故有字，哎，说你自与相违，你行了，这个观点破掉了，后边啊，这人顽固着了，这个人呐、啊，一直活到了今天，现在还在跟龙树作对了。谁呀、啊？首先是我们佛教徒。我们佛教徒能够看懂中论的，能够承认说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毕竟空的，你现在能找到不能找到？不，你不能说口头上我承认啊，五蕴皆空，什么以无所得故，口头上就是说你懂这个道理，能看懂中论，能看出这个道理来，就是认为众缘所生法就是空，而且他明白这个道理，问不到。能别人跟你辩论，实际上这都不懂这个道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观点是什么呀？都是觉得面前东西有自性，有什么呀？有一个变化无常的自性。哎，我们都是实际观点都是有自性。哎，我们都是因为什么？因木板而有桌子，对不对啊？因他故有自，众缘所生法嘛。你看刚才我们定义的说有木板，有什么木浆，有什么，哎，就合成个桌子，我们都认为那个是因他故有自，一切都是因他故有自，众缘和合而成的一切法就是因他故有自嘛。我们现在都是因他故有自，知道这人在哪儿了吧？我们当时如果有幸能够到那种层次，能够跟龙树去辩论，只说明什么呢？你的学术水平，哎，逻辑水平啊高，知识不错，但是你的观点是什么呀？是错误的，是邪见。哎，你或者是小乘，或者是外道，跟龙树辩论的呀，都是小乘跟外道。说小乘怎么去辩？小乘认为法真实有，哎。所以龙树度的大众啊，是小乘跟外道，外道都是什么呀？很聪明的外道，哎，追求真理的外道，哎，所以啊，这些人呢、啊，你当时要是有幸能跟龙树辩论，我就说你到今天你还没辩论明白，因为什么？你还认为众缘所生法是有的，跟那个十二门论第一颂完全相反。十二门论第一颂说什么呀？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若无自性舍，云何有是法？这个法，云何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哪个法呀？就是前面说的众缘所生法。所以一句话就是：众缘所生法是无，是空，没有。哎，我们现在，我们末法呀。那个中论一开始说龙树给什么人写的呀？是相法当中啊，人根就转顿了，就开始说这面前不能没有啊，这面前没有了，这个因果报应怎么成立啊？就开始糊涂了。相法，我们现在末法已经进了1000年了，哎，就是他那还是相法当500年。如果他相法当500年啊，我们现在进末法是1500年了。如果你把相法说成1000年，那我们现在进末法就1000年了。就是我们现在根性更差了，能够读懂中论的更少了。这龙树的中论呢，意义更重大了，但是呢，作用更小了。因为什么呢？看不懂的人多了，哎，看不懂的人多了。说为什么看不懂？不是智商不够，爱因斯坦智商，人类最聪明大脑，哎，霍金，当代爱因斯坦，他不是智商问题，是什么呀？邪见。爱因斯坦为什么那量子力学实验摆在面前了，他都死活不承认，就是邪见的力量，哎，叫舍命不舍见。我跟你说，人呐，舍命都不舍见，为什么呀？ 他那个剑啊，他听不懂道理，他不可能折。他说你这就是有，你怎么能说无呢？他没法折，这个最难，这个最难。哎，你舍命，你看现在人们拿着命不当回事儿，啊，现在小学生啊，老师批评一句，啊，嘣跳楼了，嗯，同学在那吵几句，啊，自杀了。这个舍命，现在人们勇者多的是，哎，但是这个剑呐，最难舍，因为什么呀？他除非听明白了正确的见解，他才可能舍。
老师，光听明白了就能舍邪见吗？
听明白了都不用舍了，为什么呀？你比如说，我听明白了，说一切法真的无自性，你怎么可能认为一切法有自性呢？就是你不明白正确的，你才会有邪见。你要是听明白了正确了，谁傻呀？就好像说，你怎么说呀？就是说，你听明白正见了哈，你就没邪见了。因为你认为正见是真理，人们不可能说我丢掉真理，我非说邪见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您通过您这么辛苦的给我们讲，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理论上的东西，但是自己是不是能做到生活中，就是觉得众缘和合无自性，生活中谁都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有，
嗯，
你知道吧？
啊，
而是说光听不能够达到这个，他必须得亲证。
啊，我明白你说的这个道理了，这个是这样来说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说我听明白你的道理了，我认为真的一切法无自性，真的梦中法都是空，我听明白了，但是我平常呢还是感，为什么还是感觉这些有习气的力量，就是我们那个记忆啊，说面前有，面前是真的，这个力量太多，这个种子太多，熏进去说一切法空的这个力量太小，所以呢就在这听的时候好不容易啊，我听明白了，龙叔说的对，哎，也这众缘所生法就是没有。
回家，
你不用回家，你这儿说讲座结束，一站起来，好，找车，车也有了，人也有了，家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为什么呀？习惯，没关系。因为什么呢？你现在至少你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呢，你是正见，哎，你是真理。就跟我们说，你现在不是在攒那个10%的证件吗？你1%不到10%，那个说肯定不到10%，那肯定你到10%就没梦了，是吧？哎，但是呢，你又离10%又接近了一点，这就是做，所以你啊应该庆幸。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是，您必须有定做支撑，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也是就数别人的加针，数别人的针宝。这个您说必须得有定来支撑这个。
对，然后呢，你就多听多熏习，这个呀，你那个就是达到那个你说的正啊，这个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叫闻思修，般若空性正见哈。这个步骤，第一步先闻，因为如果你听不懂，比如说我现在听懂了，一转眼啊，道理又忘了。那你就不可能再闻这个证件，是吧？你必须还得那个再闻，再听懂了，下回哎，我记住这个了，哎，不但记住了，我到家的时候呢，我拿起来说什么呢？我还能想起来。好，又多熏一个，先闻，先听明白佛说的意思，先闻，闻的多了呀，自然就会进入第二步，叫如理思维。你听明白这个理了，你就能够按照佛说的道理来看待面前了，你就不会，你看到公交车来了，哎，如梦，哎，你早晨一醒了啊，这才是生死长梦，你就不会忘了。慢慢这个如梦观呢，你就会形成什么呢？一开始是一天想起一次，哎，两次，慢慢你就会达到一个什么叫如理思维啊？你一醒了呀，忘不了。你根本不回，哎，你熏得多了就不会把面前又当成说是真的了，你回不去了。你一升起来就跟我说，我刚皈依的时候啊，就有个什么感觉，到哪儿我都感觉呀，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呀？我皈依了，我是佛教徒，我这个找到真理了，我跟别人不一样了，就这个感觉。你如果如梦观呢，你做的时间长了，你就会有这感觉，就是你不可能 认为面前是真实了，这第二步就叫如理思维，就不会忘了。这个如理思维又熏，整天如梦观如梦观，再思维的多了就该加定了。哎，修什么叫文思修正见？文思我们讲了，文是听懂道理，思是如理思维。什么叫修啊？就是在定中还如理思维无缘皆空这个道理。哎，为什么要在定中呢？你必须用非常强的心力，你才能打破这个梦。哎，所以观音要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才能照见无缘皆空。注意啊，这是他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方法。观音可不是在那儿他才照见无缘皆空的，观音是十地大菩萨，是吧？更不要说他是古佛化现的菩萨再来的了，就是他早就照见无缘皆空了。他是什么呢？舍利弗问他说，哎呀，这个舍利弗为什么问呢？是佛暗示他，是吧？一个感应，舍利弗就问观音说，我也想善男子善女人想成佛，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也想成佛，我们怎么修啊？观音说，你就思维五蕴都是没有的，哎，色就是空，什么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你看观音告诉他怎么成佛呀？正见，把你的邪见，你原来认为五蕴有，你就是凡夫，你只要认为五蕴空，你就是，哎，就是正见。但是正见呢，三个步骤，闻思修，你就能跟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这要有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就在什么呀？开始闻，是吧？开始闻。如果你感觉到震惊了，感觉到啊，这个就是感觉跟我们凡夫间不一样了，这你就是受到触动了，就是佛法呀，你开始有点这个摸门了。哎，好，我们来回向啊。